学，我们今天是已经进入到这个灵魂永生的最后第二章了哈。宗教的意义585节哈。刚刚我们在讨论这个看这一章，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了？那其实你看他整个这个这一节的课文里面，他一直在表达一个东西的，而且其实整本书或者是整本赛事书，他都在表达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他是人类的代表。好，他选择一个家庭，选择一个不同的环境，然后像表达一个不同的一种创造或不同的一个感受。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代表，那每个人都是个人类代表呢？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会开始迷失了，或者说失去我们的力量了？是因为我们下来之后呢，社会有社会的规范，好，那父母有父母的教导，那在你看着这个眼前的世界里头的话，你会知道哪个事情是叫做比较好。好，那一旦你觉得什么事情比较好的话，你就以那个目标当作是你自己追求的目标。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那么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那个特质。当你失去你自己的特质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经济，因为首先你失去了，你不知道你是谁，因为你在追一个不是你来的目的的那个目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在追一个不是你的目的的目的，所以呢你的力量没有办法集中，因为你在做一件不是你在这个世上必须要做的事情。可能你有一个兴趣，有一个梦想，而你事实上是追着一个社会的价值。好，那第三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你会觉得你好像达不成那个目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讲好了，老虎生下来就是老虎，就是有斑纹，那斑马生下来就是有斑马的纹，对吗？那我们可能我们一辈子下来，我们在追求一个美好的标准，而为了那个美好标准呢，其实我们先否定我们的现在，不是吗？我们基本上不管你是谁，你会先否定自己，你要的是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好，那我们提一个事情，就是说当这些事情在这个社会里头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宗教。好，也就是有一个知道真实世界的这个实相的一个人会出现，然后会告诉你说，你呢，好，往内求，不要崇拜偶像。好，那你看，不要崇拜偶像，就是开始重视你自己的特质的这种说法哈，虽然是同样的一个说法，可是在每个宗教讲的都是一样的。好，你说像佛教的话，他告诉你什么？一切唯心呐，你不要再去外求，对吗？好，不要去追外面的标准。那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像佛陀，好，佛陀他当然他当太子的时候应该是享尽人类的荣华富贵嘛，好，可能三妻六妾的，然后再加上所有的物质上的满足嘛。可是他内在有一个内在的一个 calling， 好，有一个内在的呼唤，所以他想要去修行。那他修行的方式是什么？他过去的6年当中呢，他在苦行林用各种方法，人修行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样？ abuse 自己。好， abuse 自己能够让自己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在吃方面，好，在吃在听在各方面你 abuse 自己，然后 abuse 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我们比别人更高，因为我们能够，你看我承受到不同痛苦，你看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所以佛陀的6年的修行当中呢，他在苦行里修到后来6年哦，从一个漂亮的威武的王子变成前胸贴后背，瘦得跟木材一样。结果他在那个叫什么河啊，一条河， 什么莲什么禅河，
一条河，
随便一条河，
就是一条河啦。哦，那他想要 洗澡，就差一点被水要飘走了。尼罗禅河，尼罗禅河，离莲禅佛，在那条河呢，他差一点就 被水飘走了。好，那后来起来之后呢，他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接受牧羊女供养他羊乳，也就是说他开始要吃好一点的，好保养自己的身体。结果他的跟随他的那个五大臣呢，就离他而去，因为就是说，哎，佛陀你变心了嘛，好，你没有按照苦行的那种方式在修了。那最后呢，你看佛陀为什么怎么悟呢？他是坐在菩提树下，他什么都不做了，好，他也不修了，也不苦行了。好，他就坐在那边，然后开始内观打坐。好，那这种状态呢，他跟他的内在知识接触了嘛，是不是？好，那其实这一章里头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我们的内在都带有我们的内在知识，而这个内在知识呢，它是包括所有这个宇宙曾经有过的知识在内，那个叫内在的知识。好，因为这样讲，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人类的代表的话，那么虽然没有错，你可能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可是真正的问题呢，却不是你要去跟什么人学，或者是要怎么样去追一个更好的东西，而是你先必须要了解到底你是谁。好，因为我们了解到底我们是谁，然后我们确定好我们的特质跟方向之后，基本上那种发展会给自己带来力道。好，那所有的宗教讲的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回过头来谈到基督教好了，那基督教又讲些什么呢？基督教叫你说有一个神，好，全知全能的神，全知全能的内在知识，好了，好，在你的内心当中，好，不要崇拜偶像。什么是偶像？别人吗？更好的人吗？更棒的人吗？更好的标准，是不是还是叫你回归到自己的特质？是不是？所以变成你说不要崇拜偶像，哦，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他就是告诉你说，你内在有一个全知全能、无穷大的一个知识库。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不好？我们说人的发展是无限的，这赛斯一再讲的。好，可是我们说人是发展是无限的，这个前提必须要说，那你拿的是哪一副牌？好，如果说我抓的是个烂牌，可是我对现在的烂牌我一点都不喜欢，那我一直想换牌，我一想换跑道，一直想改变我自己。结果你是在什么状态？是一种焦虑的状态，是一种罪恶感的状态，是一种恐慌的状态，是一种不安全感的状态。你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那你也不知道会必须要好像是跟你的内里的内在知识去接触，跟灵感去接触这样子。所以应该这样讲，其实真正宗教的意义是告诉所有的宗教的意义都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自己之外，眼前看到的世界以外，有一个造成这个物质世界的基本源头。欢迎光临。麦克带一些巧克力过来。所以他在书上他提到，他说鲁伯呢，他在19岁之前，他是生活在教会的。所以鲁伯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训练呢，以及被教会的这个熏习也是非常重的。所以他很怕宗教这个部分，他也很怕违背跟他，因为那是基督教吧，就是很怕谈这个宗教的部分。 但是呢，他的内里呢，他真正的他这内里却有很强的宗教倾向，本来就是为宗教而来的，这没办法，所以这个教义对他来讲是有很大的影响，没有错了。可是他的内里，他其实是一个有真正的宗教倾向。OK， 他一开始他提到，他说在前我之内永远有内在的觉悟。好，那这样讲，前我，我们的内在自己叫做前我嘛，我们有一个内在，而内在自己，好，这个前我呢，永远有内在的觉悟，那当然嘛，绘画嘛，好，你的内在自己，他对你的人生或对你要发展的事情，谢谢，当然有一个内在的觉悟。那这句话哈，你好好去想，而且这句话的话，对你有没有帮助？假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困惑，好，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生意，或我要不要做在这家公司服务，或我要不要跟这个人？那你有你的困惑，可是你的前我却有永远有内在的觉悟，所以你要依靠谁？依靠你内在的自己吗？好，也就是说，你静下心来，给自己一些空间，那个 hint 自然会来的。可是这一点，基本上我们很少去使用。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面对事情，我现在就要解决。我现在我的看法是什么？可是你不愿意给自己留一个空白，因为一旦留一个空白的时候，你内在的那个领悟就会进来了。比如说你在看赛事书好了，那你听不懂、看不懂，可是你有一个前我嘛。啊，前我这些他早就都知道了嘛，啊，当你不懂的时候，那个资料跟那个信息他就会过来。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呢，是说，在你的人生当中，让自己有个留白的机会。你不管碰到什么时候，让自己有个留白。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没关系，也不要急。好，那就让自己跟自己的灵感接触。啊，什么叫做让自己跟自己的灵感接触？比如说打坐。让自己静下心来，或者是听音乐，或放松自己。也就是说，当你自我不再强烈的控制自己的时候，你的内在自己是不是会进来？好，那既然你的内在自己对所有事情都知道的话，那你要不要有的时候自己做不了决定的时候，让你的内在自己也进来，给你一些 information？ 因为前我在前我之内拥有内在的觉悟。然后但他下面这句话他提到说，每个人的内心经理解所有存在的意义。好，比如说刚 Jenny 有在提嘛，我们努力在想说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好像我们是不知道的，可是其实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个前我嘛，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好，比如说我到Vegas， 我知道自己说这住的是那种有免费早餐而且丰富早餐的旅馆，然后呢我知道我们那个协会这四天都有很好的餐点，好，然后有酒会有什么的，那我这下怎么办呢？这一吃下去的话又胖到不行了，就我这次回来是瘦了5磅嘛，对啊，对啊，因为我每次胖的时候都是去 Vegas 回来，好，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 buffet 嘛。你说既然买了 buffet 的那个餐券嘛，哈，啊，进去以后不吃好像对不起自己嘛，好，所以这个
对不起钱
了，不好算，对不起那个厨师。不是，因为你看，每一种你就吃一点就好了，你还是过量嘛。对啊，就是这样子啊。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内在哈，其实他都知道你存在的意义的，你内在是知道的。好，那有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些事情，然后你会把那个意义会积起来。好，所以对多视野存在的知识，不只是你现在有意识的活动的背后，而且你的每个人内心也都知道。 他有意识的生命是依赖着一个更大的切实性的次元。我想像这样的话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写了跟听了不晓多少次，只是说我们对他的感觉是什么。一个眼前的外在的世界，它其实是有一个内里的，好，它有一个内里去支持现在这个世界。好，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假如说你有充分的信心的时候，那你对眼前的世界你就不会有烦恼了。为什么？因为它来自一个内在的世界。那他的解释是说呢，你的有一个更大的次元，那这个次元呢，没有办法一次就在三次元里面具体化，因为三次元能够表达东西是有限的，好，所以没有办法具体化一次在这个三次元具体化。所以呢，但是呢，对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些知识呢，我们的存在的最深处呢，它会幻淡流出，那像所投射的、所触及的一切。流出去，而这个幻淡流出去的知识，以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这个光辉跟强度，浸染物质的世界的某些部分。意思是说，好了，我现在如果跟我的内在一接触的话，那我的内在的那个无比强大的有光辉的知识跟经验呢，它就会往我的身上流。那我的体力、我的能量、我的智慧是由那边过来的。并不是因为我学到什么，或者是说由我父母亲给我的什么样的一个遗传，而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内在流过来，让我们变成那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他所被触及的东西都会转化成比原来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更大的次元，希望借着物质的世界来表达一些知识跟经验，好，所以你一出生，你是具备那个容器，让它来浇灌这些东西，让它具体化。好，所以呢，他说以你们话来说，这个内在的知识企图在物质的景观之内，为他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处，把他自己转移成具体的方式。你看哦。原来我们的内在是想尽所有的办法，希望把他想表达的那个部分，借着你的存在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借着你来表达。所以你很会，你很棒，很有天分，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是内在要表达的。如果你很笨、很愚昧，那也没有什么需要愧疚的，因为是内在的表达。好，内在借着我们，好，然后找一个。这个它叫做物质景观了，然后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来转译成它具体的一个方式。所以那么这样讲的话呢，在每个人的内在里面都拥有内在的知识，并以这种方式在寻求在世上去证实它。好，比如说哎 Steve 你来，那你的主要的目的啊，比如说是在音乐方面，好，那可是问题是，像我小时候，我家人就告诉我说：“你学钢琴啊，饿死你，你将来当乞丐。”然后我就不敢去学啊。那我会认为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父母亲或者是所有师长都告诉你说，学这个东西哈、哦，是一点都不经济，根本不能谋生，你以后会有问题，是吧？所以我，比如说我现在本来我是一个可能很棒的艺术家，可是我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就放弃了嘛。所以我没有走我应该走的路。可是会不会说是因为我走这一条路，后来变成很有名，然后赚很多钱，也有可能啊。但是就是因为这样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内在知识，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然后我们的内在知识希望透过我们来证实它。我想，如果你了解赛斯想要表达的东西，你对活在人间的这件事情，你是一点恐惧跟一点忧虑都没有了。你要的是怎么样能够怎么样的专注在自己那个角色上。我讲一个夸张的说法好了啦，你想改变你自己，不可能，你怎么改？好， 老虎怎么改它的斑点，老鼠怎么样改掉它的把洞。那假设说我是老虎，或者是我是老鼠，老虎跟老鼠都是老虎。好，假如说你开始接受你的能力，然后好好去发展的话，哈，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发展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你的内在的内里的知识，你知道一个人当他走在他自己的特质上面的时候，他基本上他生命是有光彩的，他会快乐，身体健康，身体状况会好，然后表达会很清楚，那身上会充满着能量，然后没有任何焦虑的问题，然后表达会最好。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从小就是希望把孩子教成一个我们认为会很安心的一种人或一种状态，好，这个才是真正发生问题的。我们很少去追究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会想说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或者是父母亲需要什么。那么如果照赛斯的前面这一段说法的话，那基本上你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忠于自己的，忠于做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那一份能力，那个可能会最经济啊，不是吗？啊，你如果是个钳子，一个工具，一个钳子，然后你要把钳子当斧头用，那就做不好嘛，对不对？可是钳子你可以剪很好的东西啊，可以做你钳子应有的功能啊。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不同啦，好像帮我录音的这个学生，这个同学啊，现在他是在板桥当老师嘛，哈。其实他录音录得很好啊，可是他，我想他之前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可以录得那么好，是不是？他一个人可以装四个人的声音，啊，那可以一个一下有小孩子，一下有老人，一下是反正他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他可以那个我做不来的，坦白说，我怎么去学他，我也学不来，不是吗？但对他来讲，他或许觉得说，这没什么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每个人他有不同的专长啊。那你这专长上面，假如你根本就说失败让他来，打击让他来，批评让他来，我就是做我自己，我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做我能力能够表达的非常好的那件事情，基本上如果是这样，然后有很多的批评或很多的失败，是管他的，反正安全的啦。那这里啊，他提到，他说他刚刚不是讲吗？他说你的内在知识，好，他因为没有办法一次进来，可是他会从你的深处患难流出嘛。那他这里就提到以这个鲁伯的例子来讲，他说在1963年9月是还没有传赛斯书了，好。1963年12月8号，好，12月8号才正式跟赛斯连上嘛，所以九月的时候应该是前三个月啊，应该还没有啊。那1963年9月，真由自己的心灵启发，流出一个结果，是一个很绝妙的一个描述。他在讲怎么样，你说内在是流出来哈，他的那个超越经验当中呢，导致他有一个文稿，这文稿就他自己写下来，他不知道他写什么啊。他写说物质的宇宙是意念建构而成的，然后当然最后又导致去跟这个什么富兰克瓦特好，然后后来跟赛斯联系上嘛，好。那以赛斯的说法啦，哈，鲁伯跟他是同一个内我，好，所以当然。既然是同个内我，自己内我跟内我，自己跟另外一个自己讲话，这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嘛。所以通灵不叫通灵嘛。好，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强宗教情操的人，所以他的心灵的启发呢，会自动的流出什么呢？物质宇宙是一念建构而成。当然这一句话哈，我相信已经是悟道，绝对是一个悟道者了。因为物质的宇宙是意念建构而成的， 你看看我们的物质宇宙是不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那原子电子建构这现在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幻象？其实根本没有距离的。我跟你之间，如果以微观的层面来讲，是原子跟电子在那边绕吗？没有真正的界限跟距离啊。好，所以物质的宇宙是意念建构而成。那如果物质的宇宙是意念建构而成的话，是不是任何的意念就会创造新的物质？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既然是意念能够建构物质，那要的是你有你应有的意念嘛，对不对？一来的时候不是带着一组意念吗？我们叫人格特质或者 personality 是一个人格嘛。好，那假如你的一种不同的人格，那你应该是不是用到你那个人格去创造你的物质？你有一套，你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组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一种人格特质？好，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按照你那一套人格特质去创造你的物质世界，是不是最经济、最实用而且最有效？可是我现在不是，我现在是用我这一套人格特质要去创造别人以为的或别人的标准，那当然就有困难了。啊，物质的宇宙是意念建构而成的。然后他这里又开始又讲了一个笑话哈，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课文开始的时候，不是真不是说哎，房间这么小哦，不要抽烟吗？那在这里呢，因为现在是赛斯嘛，所以呢，他觉得很好玩的，哎，赛斯居然点了个烟，意思是说以真的角度来看呢、啊。真是个女生嘛，啊，房间这么小，啊，不要抽烟了、啊，会影响别人了、啊、哈。那、啊、换赛斯的话，算是个男人嘛，我抽我的烟了、啊，我没有去管你们怎么样这样子。哎，赛斯继续讲，他说，外在的世界是内在世界的反应，虽然不是绝对完美的反应。所以，我们身为我们，你身为你，我身为我。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内在世界对外在的反应呢？是不是？是吧？好，那既然是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世界对外在世界的反应的话，我说真的，你要的是跟自己的内在要必须要有更多的联系。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内在知识就好比故乡、家乡故土的一本书。那被一个旅行者带到陌生的国度，然后每个人天生就有一种渴望，希望体证这些真理，所以每个人一生下来都想多多少少都想体证我们的内在的知识。虽然他看到这些真理跟我们生活之间的环境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会有很大不同啊！我们现在的环境是要追求物质的平安嘛，物质的享受嘛，物质的美好，那跟心理世界是很不一样的哈。那每个个人都有一曲内在的戏剧，或者一曲心灵剧。那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心里面演戏嘛？啊，回家有时候就要想啊。我应该那样比较好，我应该那样比较好。哎呀，我看了那个人哈，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在内里面，在心里面不断有一些心理剧，内心里面不断有一些心理剧。他这些心理剧基本上都是心理现象，当然是心理现象，不然是什么？好，是心理现象嘛？好，那每个物质取向的自己都会感觉到被孤单的推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吧。你觉得说，哎呀，好，我活到这个人世间来啊，孤立无援，好，除了父母会照顾我以外，谁会照顾我？好，当女人的话，可能有老公可以照顾，有男人可以照顾哈。那当男人的话，还要照顾女人。当然有女人会帮你忙了哈，但是我们少掉了一点，就是老天也会照顾我们的，啊，老天也会照顾我们了。 问题是老天爷在哪里？啊，但是问题是，如果按照今天的这个课程来讲的话，老天爷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嘛，他要把一个心意啊物质化，所以推你出来嘛。所以我们不会是一个孤单的进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自己，然后我们会接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来源、我们的目的地，甚至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理由。我想每个人都这样吧，你为什么生？不知道。那生了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那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给我一口饭吃啊，给我衣穿，给我舒适的环境，让我不要受苦受难就好了，然后活到我要死的那一天啊，终两天年，这样就很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dilemma 哈，自我的两难之极，又要发展，然后又怕困难哈。早期的状况都是这样子，然后他向外找答案啊，因为这是天性，他希望找到那个内在知识嘛哈。那这天性就是，既然想要找答案了，在物质世界之内能够操控得到的答案，但是呢，也会每个人心里面多多少少会觉得说，好像不在自己辖制之内的自己的其他部分哈，我们多少觉得说是有一个啊历久不易的一个联系，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好像我们是被照顾的。我那一天在听谁讲，是 Bonnie 吗还是谁，他说我一生下来，其实我早年的时候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我好像都是被照顾的。他是上一节课那是谁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觉得啦，我小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我觉得说我就是应该会被保护到很好的那种啊，多多少少知道除了你自己之外哈，其实你有一个不在你自己辖制之内的自己啦。
是他说的
哦，是这样说的。哎，对，张冠李戴。然后下面这句话哈，他说他也觉知内我拥有他自己存在建立其上的知识。你的内在的自己呢，其实是拥有你现在所在将来发展当中所得到的任何的知识。对不起，其实单单这句话了，你了解这句话的话，我就觉得蛮受用的。比如说蜘蛛一生下来就知道蜘王，对不对？啊，老虎一生下来就知道抓野兽，鸟可能很小，生下来就会飞了嘛。啊，它都有一种天生的知识，而这个天生的知识呢，它能够保证它在这个作为这个族类的一个天生的一个内在的存在的一个知识。那我们的肉体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长好。虽然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父母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长好，可是你就是会长成一个健健壮壮的人，男人就会变男人，女人就会变女人。那男人如果想要去当女人或者想学女人，就累了，因为实在是不同嘛，身体上的状况就不同。那女人如果要想学男人也累了，因为身体的状况是不同的，那心理状况呢也一样不同。好，那假如我们肉体不知道它该怎么长，就会长成我们健健康康的现在的成年人的话，那心智又何尝不是呢？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花了好多的功夫学这个学那个，会不会这些东西都已经早就存在建立其上的知识了？你从来没有真的变为什么，你只是认识自己而已，会不会呢？其实算是给我们很大的安心啦，你学什么，反正就是本来你会学到的啦，反正你内在就已经建立好存在，建立好其上的一些知识。所以以这个赛斯学派的说法来讲的话，你不是在学习什么，而是其实是认识自己而已啊。 你认识自己来的啊，比如说我今天来，为什么我会我的智商是这样？为什么我的想法是这样？你看我今天写半开玩笑写，我说大狗跟小狗啊，好，大狗很大嘛，小狗很有的很小，对不对？大狗跟小狗脑袋差很大嘛，对不对？但是一样聪明呐、啊。啊，我们人讲说哦，因为那个脑袋的容量大，所以大脑的人聪明嘛，小脑的人不聪明，这是物质论嘛，哈。可是大狗跟小狗是不是一样聪明？应该蛮聪明的，都一样嘛，是不是？好，所以不是说你的身体的禀赋怎么样，而事实上是你有没有在你自己的本位或者你的特质上面。各位同意他的说法吗？因为他这里提到说，你根本就你的内我就拥有建立其上的知识了，存在所建立其上的知识。蚂蚁生下来就有蚂蚁存在的知识吧，没有人教吧。好，蜜蜂一生下来就有蜜蜂存在的知识嘛，是不是？所有的生物 一生下来就有它的内在自己，就会建立在其上它应有的知识的那一套知识，防疫敌人啊，保护自己啊，求生存啊，所类啊，这些通它就全部都有了。哎，就像我们在讲说，哎，鹿啊会冬天会靠着打架来保持体温嘛，对不对？这个内在知识是自然而然有的。他说以你们话来说，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向外求证这个内在知识的存在。原来内在知识先存在，长大以后去学物理学化学，那个是什么呀？求证这个内在知识的存在。好，然后呢，内我以他的资源来扶持自我。好，爸爸妈妈把你生下来，可是他能教导你的有限，可是你的内在自己呢，他随时支持你，随时来扶持你。那他将真理形成自我所能够处理的，所能物质取向能够处理的资料，然后把他把这些向外投射进入物质实相的范围。因为我最近有在看那个超灵七号的书哈、哦、那个叫做什么超越实相，就是时间的幻象吧，还是在这样的一本书。那个高龄啊，七号啊，他随时要去一下要照顾 Lydia， 一下照顾 Lydia 的爸爸，一下把他快要被血封冻死了，就把他移到一个比较亮的地方，然后去跟他的岳父用心电感应的方式告诉他说他出事了，要去找他。好，忙得很嘞。那你看到这个超灵七号这个故事哦，然后你再看看现在赛斯告诉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管碰到什么问题哦，后面有个老板，后台老板在舞台操作的那些剧本的老板比你更着急啦、啊哦、他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你能够了解的，然后要投射到外面，然后让他具体化，让自己能够接受，很麻烦的、啊、但是看到这里我们就很安心的啦，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啦，都有一直有人在照顾我们啦、哦、那这里开始就提到可能跟宗教会比较有关系，他说你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件，在其中被伟大的启迪所触及，以人类的群体隔绝而被赋予极大的力量。你看哦，一个人会被启迪然后被赋予极大力量，要怎么样群体隔绝，也就是说你不能照着群体的观念来看你自己啦。如果你永远看别人是怎么想，别人是怎么看法的话，那么你怎么样突出你跟别人怎么样不一样，对吗？我有个想法，好，那 我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王国，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比如说我是脸书的负责人，那我有一个想法，那假如说我永远看这个市场上需要什么， 或者是哎，这个市场上大概的走向是人家怎么做的话，那我永远创不出一个全新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观念跟事业出来嘛。那么必然我的想法是跟别人不一样嘛。所以当你必须要背负以极大力量，然后有一个伟大启迪的时候，他下面那一句话就是以人类的群体常常会是隔绝的，会孤单到不行的，因为你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嘛。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些历史跟其他的相较之下呢，这些力量的一个开花就会显得非常的超乎自然，好像先知啊、天才啊、帝王啊，比一般人类伟大的比例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其实是被显出来向外显示所有其他所有人的直觉的了解到内在的真理。不过他说这也有层次了，一方面来讲，这个人由他的同伴那里得到他的超自然能力跟力量，容纳他，并且在这个世界展示给其他人看。所以一个人呢，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是讲说灵魂上面叫做高灵的哈，高你的高灵好几个高灵，那个同伴的高灵，那这些高灵呢就有一个人愿意下来，那有一下来呢，其他的高灵就会不断的帮忙他支持他嘛，然后给他超能力跟力量，那你必须要容纳他，然后把它显示给其他人看。那这些这样的一个力量代表什么？代表受祝福的内我的角色。因为他这里提到一点，他是说没有肉体的外衣，内在的自己是无法在物质世界运作的，所以你要到物质世界来一定要透过 内在的外在的这个肉体。假如说我们内在自己想要来表达些什么的话，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外在的物质的身体嘛。好像赛斯他现在没有身体，只好透过鲁波嘛。那可是有些大部分的很多内在的，比我们说高龄的他们比较没有对这个物质的身体没有太大兴趣，因为进来常常会忘记嘛。不过他说这个能量是由内我而来，而且是十分有效的投射我想他讲的这些先知啊或者是说帝王啊或者天才啊，这些人应该是说甚至是一个我们说救世主吧他在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的来源是什么了于是他这样被触及的人，以某种说法来讲的话，就确实变成他似乎是的人物。你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那个西藏不是有那个灵童转世吗？随便选一个小朋友，小朋友随便一选，然后呢，经过一段时候，他就变法王，智慧非常高。为什么？乡下的你看，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些有一部电影叫《灵童转世》的一个电影我忘了名字叫什么了。他就描述他们怎么去找那个小朋友翻山越岭到那种根本很乡下的地方然后这个孩子刚出生，那符合那些条件就把他接到这个宫殿里面去，然后他就是灵童转世。
符合什么条件？
比如说那个达赖喇嘛或者是班禅喇嘛刚过世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在某个方向某一个方向你某一个方向去找，那个方向就刚好有 有小孩子出生，那这都很符合这些条件，那认可之后，这个小朋友就变成华王。那这个华王只要他被认定是一个华王的话，他也认为他自己是华王，那别人认为他是华王，他一定变成华王。所以假如啦，假如你认为你是什么的话，那么你实际上就会变成他似乎是的那个人物，因为你的内在自己会灌溉你嘛。啊，所以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那灵童转世那个没有什么稀奇的。好，那个那真的没有什么稀奇，不一定是某个喇嘛来转世，而事实上是应该是说，他认为他是什么的，而且他重视他那一份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他似乎是的那个人物了。他说他在外在的宗教记里面以一个不朽的身份出现，啊，就如我们的内我事实上是我们宗教记里面的不朽英雄，所以我们内在都有英雄。啊，那这个神秘的投射是不断的持续的，啊，当一个伟大宗教力量开始减弱的时候，或者是效果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内在的信息就会加速，救世主就会 下来。啊，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告诉大家说，哎呀，不要看外面物质啦，还是往你 内里去找啦。所以他说，因此人类最高的渴望又将投射到人间的历史上。他在讲这个宗教的出现的状态啦。好，所以这些系本身是也许会有不同，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说，他们首先是在内在先建立起来的，啊，救世主要下来了，啊，但因为呢，外面的那些人类们呢，很需要这一方面的资讯呢，啊，所以他在内里先建立起来，然后推出来，所以这些系会被形成。对任何一个既定的时刻的，世界会产生影响，因此他们是最能以民众印象的这个象征跟事件来表达的。好，你看，哎，突然间在某个地方出现一个人，然后他给老百姓的印象跟那个象征跟事件呢，最能够表达你的力量是来自于你的内里的。去看看圣经的故事你就知道，或者看看 佛经的故事，他的表达就是说，其实是内在的力量的，哦，那内我很精妙的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确实知道什么时候给自我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很聪明的，他会显很多的事件，很多的状态 来让我们的 自我知道，以及哪种人格能够担任一个既定时间的一个化身，哦，送谁来啊，做什么事。那么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人出现在历史上的时候，他就会被直觉认出来，因为路早就铺好了。所以耶稣诞生之前早就有这个传说了，哦，佛陀诞生之前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传说了，而且很快的就会被认出来，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宣告这样一个人的来临早就已经给人了，在梦中，哦，按照赛斯的说法，在梦中就已经给了。所以这样子被显的人并不是恰巧出现在其中，也不是随便被显的，哦，他们是自愿担任起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任务的人。好，那这样的人出生之后呢，他们对他们的命运多少都是知道的。哦，你来当皇王了，好，你来当耶稣了，你来当陀陀了，那多少自己会知道了。而某些触发性的经验有时候是会唤醒他们完全的记忆，就算你忘了，好，那么某些事情比如说像什么叫触发性呢， 以佛陀来讲的话，生老病死嘛，好，哎，看到有人在生病，啊，有人死掉了，啊，平常都没看到，啊，就是那个时间他必须要出门的，必须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全部都让他看到了，啊，看到生老病死，他想不通，啊，这个触发性的就会把他的经验完全记唤醒起来。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了，我们是不是在人生当中会有一些触发性的经验，比如说婚姻出问题啦，身体出问题啦，或者是说环境出什么问题啊，那这些东西它会有一种让你唤醒你的记忆的这个能力啦。所以他们很清楚，他们是代表一切万有的人类代表。所以这些说法者，好，这些救世主，他是充当一切万有的人类代表。那现在反过头来说了哈，那我们每一个人既然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是一切万有的人类代表啊。所以刚才讲的那些救世主也好，先知也好的那些经历，其实在每个人身上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可是对一个救世主或者是一个先知来讲的话，他在一个宗教记里面，这个主角对他的内在知识比我们一般人要有意识的多啦，因为对他来讲，他对他自己的能力会更加的觉知，会更能够利用。那只是我们作为凡夫俗子啊，我们很少去想说原来我们是可以利用这个能力的。而且他不但能利用，并且喜悦的熟知他跟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啊？嗯。我是什么？我是在发挥，对啊。谢谢。没有，我们在想说哈，假如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的，所以那么换言之，既然物质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的，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意念，是意念所建构的吧？好，那既然你是一个意念来这物质世界所建构这个物质世界的话，那么你其实是那个意念，那个来的那个意念对你来讲是最经济、最有效、最能够发挥的一种方式嘛？你若在你的意念之下去发展你的意念的话，那请问你的身体一定很健康吗？啊，你的状态各方面一定都是很饱满的吗？而且你后面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吗？好，我想他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因为你跟你自己的内里知识出现了一个分离之后，你开始就为眼前的事情担心吗？好，我钱没有老王多，老婆没有老张漂亮，房子没有老李的大，公司职位你看人家现在怎么涨啊？一想就生气，那小子能力又没有我好啊，所以变成我们一直都在一种懊恼、悔恨，然后。当你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你就想要控制嘛，啊，想抓这个人来，好让自己觉得是安心呢，啊。可是如果换掉的所有，假如说你绝对是安全的话，我什么事我都觉得很安全。我来的意思是意念来表达物质嘛。那既然意念来表达物质的话，我的存在是被保证的。我个人的在这个世界上表达我的意见的，我的存在是被保证的。那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表达你的意见而已嘛。好，那你跟别人跟其他人都是人类的代表，而这个人类的代表呢，是你的内在想尽所有的办法创造这样的人物，希望在地球上把它物质化，找到一个物质景观，让它变成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的一个表达的地方嘛。好，所以我们在讲说人是没有受到限制这一句话 之前，你应该了解到说，那么既然人没有受到限制，先表达你自己。好，那我们其实从小到大哈，我们其实都被很多的规范所绑住嘛。好，比如说你是个很爱好动的小孩，那父母就很担心，哇，这过动儿怎么办？好啊，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的任何天分或才华，他要看看。那是不是适合现在目前社会的标准？如果不是的话，那他会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不要
这样，都不要这样子，哎，好好念书就好。尤其中国人嘛，哈，小时候是国文、地理、历史念好就很好，算术，啊，这个要念很好。那如果你国文、历史、地理、算术又不好，那你惨的死定了嘛，啊。那有的人想象力很好啊，有的人创造力很好，各方面其他方面很好，就组织能力很好，可是他的历史地理算术并不好啊。好，所以怎么样去活出自己？好，我上真的是觉得说，除非你真的回到自己的那个本位上，要不然的话哈，很难说你在这个世界会快乐了。那各位对这一章有什么意见吗？他是现在谈宗教了，宗教的意义。那为什么宗教会有意义呢？因为太多的人已经开始迷失在物质世界之后，那么必然会有、我们说先知或者救世主或者是说说法者来告诉各位说，哎，各位啊，看一看物质的世界是由意念所建构的，这样子。各位有意见吗？那没有的话，我们要不要进行下一章？
这章好长哦。
啊？
这章很长。
那讲多少算多少吧。有意见吗？还是
没有？
还是你们要讨论问题也是可以的。
讨论问题吧。
哦，好。
嗯、
请说。
让我想一个问题。没有，这问题多着呢。啊。我最近有一个。最近就这几个月吧，有一个新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逆向运作。就是比如说以前讲过公司有很多小人啊，所以现在越小的人我就越靠近，就是让我不爽的我就把它就是变成就很靠近，然后呢后来好像有改善一些情况。可是我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同事放下以后呢，听到很多很荒谬的东西，就是公司的待遇的部分。比如说假设你他去生小孩去了，然后8个月不在公司，可是听说好像还是一直在领薪水。因为我们公司我是觉得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很就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会发生，就很多就是太多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它发生，可是他好像公司运气还是还不错，就是一直以来生意很好。那就是是不是改了，如果改了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正常运作的公司，没有那么夸张的时候，它反而是不是会改变它的运气，它的磁场。所以我想了解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我以前表达的就是这是我的电影，我是导演，我为什么会找这种角色来让我不爽？而且应该是来上课了，然后是应该这些角色会越来越少，那感觉上好像也是越来越少了，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
嗯，基本上是为什么你会对他们会有反感？
对，
哦，因为你
嫉妒。
对，
嗯，
其实这个那。这个嫉妒本身有没有包含一些你的不安全感在内？
以前有，
嗯，
以前会怕， 包含他以前工作不稳定，现在已经不是怕了，现在只是纯嫉妒了。以前是有一部分是会害
怕嫉妒，我的意思，嫉妒本身呢还是有不安全感的东西在的。因为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东西不够多，如果东西很多，像讲我后院全部都是长了一大堆西瓜，吃也吃不完，吃到 你明知道卖也卖不完，吃也吃不完，丢海里面都滴不完的时候，那来到我们家来，拿那个西瓜，你尽量你拿多少算多少，对吗？以前 我的朋友种那个胡瓜，一送我都是一车一整，我那个时候是大型的 Grand Caravan 在一堆，然后到后来没有办法，这个庙去送一点，那个庙去送一点，然后一下到慈济去送一点，这样子根本送不完嘛。人家说不要不要，太多太多了，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我要讲是说，其实你看因为我也是在 开公司的人啦，我刚开始我觉得说两个人我觉得说已经有一点危险了，因为公司如果没有赚足够的钱怎么办。后来四个人，也就是说公司好像有点危险的，可是十几个人二十个人，还是觉得说公司，你知道我意思吗？就说其实你人多起来的，人他不知怎么的，这个公司的营业额就突然就会慢慢就一直会自己上来，你本来手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操作的，当你是学生或者是你刚从学校毕业，你手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操作，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到自己怎么开始能够操作像Steve Jobs 一样，几乎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在你手上在操作。我想对 Steve Jobs 来讲，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呢，就是说当这个怎么讲，当你的观念慢慢开的时候，你能应用的资源其实就会多。也就是说你看，慈济本来是小尼姑嘛，住在弄错了，以为那样叫鹿野，那以为是佛经上的鹿野，大概佛经也没念很清楚，就住在鹿野，就是随便住个，然后去找个庙这样子。你看过他的故事，所以变成，但是问题是他的胸襟越来越宽，然后济世救人那个想法越来越宽。其实后来他自己怎么上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而且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想他在当时他是无法去想象的。赛斯告诉我们的，其实真正美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每个人，你能够内在能够发挥出来的，你真的不知道你能够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当然一份善心，当然那样的一个操作方式，你说一个小尼姑，在之前她真的只是个很小很小小尼姑，她现在是世界名人。你说当尼姑怎么当名人啊？有几个人去当尼姑能够当名人的，对不对？可是他真的当名人吗？而且他有医院，他有电视台，他有什么都有了。世界有灾难他就可以去救的。好，那你怎么去想象一个尼姑说，我世界哪个国家有灾难，我比台湾政府还更有力量，我可以去救他们。所以能量的应用是什么？是新的应用吗？好，了解这一点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的心里面换一个想法，就是我力量很小，当你愿意做的时候你力量变得很大。我们在这里曾经有一个我们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啦，他好像是都没有钱的，然后大概剩下两块钱。好，那他那一天刚好去教会吧。好，然后呢他去教会完以后，看到去买个肉骨，想说那就刚好买一条肉骨吃了，就看到有一个人没有到吃东西，他想算了，我这个让给他吃了。结果他就跟老板讲说，那不然这个让给他吃。那他的那个善行善意呢，影响到老板了。他说，你不是都没有钱吗，你现在就在给他吃你就没有，然后没有关系。老板说好，没关系，那我就今天的肉骨都煎了。那这个人呢，好像是高中毕业，台湾来的，高中毕业的。后来他是几个货柜从那个东南亚那边进这边来帮助这边的人。那他哪来那个力道？一个完全没有钱的人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像那个 德瑞莎修女、哦、你的心可以启动所有的能量，因为物质的世界是意念建构而成的，那我们是意念的一部分。真正糟糕的是你开始deny自己，认为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我是什么 potato， 我养鸭屋的，我什么都不是。那么这样的话，那当然你就不会有力量了。那我不是说一个人要那么自大，而是说你的表达当中其实就带着内里的力量啊，他就会带着内里的力量。那内里的力量基本上是当你发挥的话，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做到很好了。因为如果物质的世界是意念建构而成的话，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代表，这是不是这么今天课文这样讲吧，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代表、哦、你来都是在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事情、啊、那既然是要表达，是你的内在想尽所有的办法，用天生的知识，用天生的肉体来让你在物质世界能够充分去表达你那一块啊。好，所以真正能够重视自己然后走在自己路上的人、哦、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人了。啊，如果说你觉得说哎呀，别人比我好的这个什么的，那个基本上呢就你就白白失去了一份力量。对，所以我今天 email 写说做言之言味的自己，那个是真的最经济最有效而且最有力量的。好，而且一旦你做言之言味的自己，你真的就不会想去控制别人了。OK，
是有个问题，你刚才说到动物嘛，其实动物如果就是物质很丰盛的时候，大家是很快乐，过着很和平的生活，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 territory， 就是他要找寻食物。要这么大的地方，一个地方它才有足够的食物。但是如果动物越来越多，然后它的安全感就越来越少。
曾经有人做一个实验，好，那他们养老鼠，然后供给这些老鼠不缺乏的食物，好，然后老鼠呢就等比级数增加，增加到一个程度，全部都死光。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它并不，我们看到它会以等比级数增加，因为那是它的本能。可是到一个程度，他们在发现到他们的生存发现没有意义的时候，哈，他们不会有继续生存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 net， 你跟动物、跟所有的万事万物，它其实是一个 net， 但是它是个 net， 是它有需要它会出生，它没有需要它不一定会出生的，并不是因为它食物很好，然后territory 要很大，然后它才可以一直繁殖下去，并不是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不是说一直繁衍下去，我说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每个人不要有不安全的心理。但是当物质匮乏的时候，你的儿女没东西吃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很安然呢？可以。
OK， 我们现在讲一个哈，物质从哪里来的？能量转质量，对不对？物质是不是由能量而来的？好，物质是既然是由能量而来，那、能量从哪里来？能量是由心把能量变物质嘛？所以有没有可能？好，有没有可能一种状况就是说，当你是在一种很平安、很富足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你的物质的创造会非常好，而且不会匮乏。我们现在的一个假设是说啊，就是一块饼啊，饼吃了就没有饼。可是要知道说，当大家都是在一种富足的状态的时候，你的能量跟质量之间的转化的状况会变得非常的好。
你是讲的，那刚才你讲的那个一大堆那个老鼠的，后来全部灭亡，
因为他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啊，他们知道自己在一种实验室里面
富足的状态之下嘛。
富足不是他们的，是别人供给他的，是实验室的。
哦，
对，
但是如果不是实验室呢？如果是野外的路呢？
一样啊，他们有一种平衡啊，他们有一种自然的平衡啊。你相不相信物质之间会有一个自然的平衡？ 它会有自然的平衡的、啊。
所以你就不管了，每天吃草啊，吃到有一天有只狮子跑来吃了我就算了，我也不想我将来会给狮子吃，我就是每天吃草，是这样子吗？
你再说一次，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说我们永远就留在动物的阶层，就不用发展一些人类这么复杂的社会就可以了，不是吗？
没有，我不是说，我说每天都安心做我眼前
的事，对、啊对啊
就是对啊、我其他我都不管了，
对啊对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
不是，当你安心的去做眼前的事情的时候，这眼前的事情本身就会带给你很大的富足啊。嗯，对。现在问题还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去放掉那个不安全感的那个心呐、啊。
对，不安全感就是生老病死，我们眼前看到了生老病死。
对，啊、生老病死，我们又回过头来又必须要讨论到说，生老病死跟你的心态是不是有关？一个人不想死的时候，照赛斯的说法是不会死的；一个人不想生病的时候，照赛斯的说法，你就接触到病毒是不会生病的。一个人呢、啊，他没有老的概念的话，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老的。
但是要这个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要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把它 extract 掉，把它化掉，把它变成没有。
是的、啊，
这个是有可能，但是极少数的人。
我同意啊，所以变成当一个社会到了一个非常慌乱的或者是非常急躁的时候，才会有说法者会进来了，告诉大家说其实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啊、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那他的领导者，然后呢就像你这样子的想法，或者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想法，那么在这个国家里面的那些小孩子所受的教育，就不用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然后会发展出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大家都好快乐做自己，
有可能啊，
在哪里？
乌托邦。
不过你看哈、哦，像早年这个佛陀的教导的话，他告诉你就是，你看哈、哦，佛陀的教导他是告诉你什么？一个波，是要换的波，然后两件僧衣，啊，他什么都不留，那个绝对的安全感了。那么剩下的时间你说他在干嘛、啊、可能在研究吧、啊、或者是在布施或者做其他的任何的其他事情。那这些僧团呢，我相信应该没有人饿死了，那也没有因为这个僧团产生什么问题啊。所以以这个佛陀来讲的话呢，他可以放掉所有物质上的牵绊了。那因为我如果说纯粹是就赛斯来讲的话，我想我也不敢是这么说了哈。但是现在很多的科学，很多的心理学家，他们着重的方向都在这个方面呢，都在这个方面。我有最近看了好几本书，也都在谈这个问题哈。其实真正一个人的话，真的必须要是回到自己，那个是最经济的方法了。
就是你是不是在说返璞归真呢、啊？
也不是返璞归真，而是说你把你应有的你天赋的那个本分哈、哦，能够充分的发挥吗？
哎，我想了很多年，我自己有什么天赋？我究竟我就喜欢做什么东西？想不出来哦。
天赋是做出来，不是想出来的。
你有什么天赋？天赋啊，你怎么去发挥出来呢？
你现在工作很好啊，我们看起来你 looks 好像。
然后后来我就变了，我就不要再找，不要再想这是天赋了，就去做什么工作就安心的去做，快乐的去做就算了，
那就对了，
就对了。
你说不是发挥天赋，我真的找不到天赋哎、
欸。有同感。
你正在发挥。
首先第一个哈，我们会认为天赋就是说，你看。盖世武功啊，我一出现的话哈，所有人都要倒，那个叫你才叫天赋，其实不是啦。所以天赋的话哈，就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你做的比别人更容易的那种事情，可能是很小的事情。
对呀、啊，我常常讲说，不如我去做 cashier 哈，去 supermarket。
你做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很快乐？
我 我不知道会不会很快乐、啊、但是就有个想法，哎，说做一点不同的事情去看看。
是啊是啊，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他能够他随遇而安，就是很容易这样子，这个也是很好的天赋呗。我觉得我很差、嗯、这一块我很差。
天赋跟天分差很多是不是？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
对啊，像佛经里在讲到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哦、他一直就是来告诉你说，当你回到你自己的那个能够力量使得最容易的那个部分、哦、那个本身就是你的天赋。可是我们会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天赋。可是我们之所以没有找到天赋的原因是因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也就是你从来没有做过你喜欢做的事情呐、啊，比如说你煮菜算不算天赋？啊、哦，像我来讲，我还蛮会煮菜的，因为我一直被人家鼓励。早期的话，只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然后我哥哥呢在煮那个米粉，炒米粉，哎，我炒米粉给你们吃，我说好啊，你炒啊。你知道他炒米粉怎么炒的吗？他把那个干米粉丢到油里面去，对，他是因为他用他的想象吧。我看一看呢、啊，我说老哥来，我来好了。
那个也很好吃，那是雀巢，
创造力、啊，
雀巢什么就是用那个。
是啊，但是不是我们爱吃那个炒米粉，
两面米粉。
所以我跟他不一样，我先用水烫了以后再去炒，啊、嗯，然后呢，后来第二次是蒸蛋，我就好像我妈妈是这样做了，我就把它。问题是我自己小时候自己不懂嘛。所以5分钟不到我就把它掀开来，后来才知道原来蒸蛋就是要掀开，所以我那个蒸蛋、啊、做到漂亮到不行啊。那是因为错误产生的结果、
欸、没有啊，我蒸蛋是盖着的，
真的要掀了，
没有，是不一样的，
现在才知道。
我学到的是、啊、你水开了，你放进去盖起来，然后数30秒把它关掉，就这样闷，哇，闷到好了，
一样嘛，那意思是一样，
像镜子一样的吗？
好滑了。
然后我告诉你蒸蛋怎么蒸了、啊、首先第一个，你的水不能用冷水，好，水要温水，也就是用煮过的水，然后放凉，因为冷水也有空气，然后它会产生一些蛋的那些泡沫，那个有空气。好，那如果你用热水的话，蒸出来是比那个豆腐还要更细致，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水的话哈，能少放越少越好，啊，比如说我们一般电锅这么多，对不对？你1/10就可以了，啊，然后超过10分钟的话，掀开，把那个热气弄掉，然后再盖，不要盖太紧，啊，这样的话，因为其实蛋它的温度不用很大。
你刚刚说5分钟，现在怎么变10分钟？
5分10分嘛，反正10分
差很多呀。
这个男人煮菜真的
看你换几个蛋嘛。
看你换几个蛋，对。
我们家煮蛋一罐那个鸡汤，哦，对3个蛋，然后照你说的方式。
哦、对，那鸡汤应该也不错，因为鸡汤可能它比较没有泡沫。总而言之，水是要煮过的。
因为鸡汤有油。
对。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你说用要煮过的水，对不对？那你如果用热水的话就不行，因为变淡化。
你说是温水吗？就有暖
水。对，温水、欸，不能烫手的温水。
温水是放在那个锅子里，还是放在蛋里？
蛋里
、欸，这个要讲清楚。所以你说外锅1/10的杯就行了。
1/10的杯就行。
那就在讲外锅。
对，那水的话哈，大概。但我自己是2倍啦，哈，2倍到3倍是 OK 的，有人是用1倍啦。嗯，比如说
多一点比较滑，比较软。
对对对，会水比较多一点这样子。
水跟蛋的比例啊？
大概2倍啦。
你们也在抄啊？这个讲清楚了，这个不能这个。
OK， 再一次哈。蛋呢、啊？比如说蛋跟水的比例大概是1:2，好，然后呢？蛋呢，打的时候不要打太快，慢慢打，因为打太快会出很多泡。对，啊，那大概打到均匀以后，也有人可以一开始就放水了，因为这样的话也是 OK 的啦。嗯，然后呢，放进去之后呢，你蒸蛋的话， 水不能太多，因为外锅的水太多的话蒸出来就会爆掉。
怎么爆啊？
外锅的水要先
它那个当蛋被煮
老掉
煮佛以后它就会爆啊。
我没有爆啊。
那你大概先你的水大
号，因为你闷在里面你不煮啊。
对啊，我知道，但是闷太久也不好，因为闷太久的话蛋闷太久，
但是闷你是失火的，没有
小火。对对，我了解。
所以它不会爆。从前我会啊，你拼命煮它就会胀大爆。
嗯，
所以蛋跟温水的比例是一比二。
对，
这个样子。
对对。
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可以先放盐，放盐的话它会变绿色的。
哦、是吗？
有没有？
一般来说哈，人家是讲说最好是煮熟以后再放调味料了，哎，但是我自己是我没有那个限制。
那外锅的水是冷水，然后就把这个放进去。
对对对，
清水。
哎，当然如果按照 Lisa 的做法啊，水滚了再放也是 OK 的，这样子。哦，一样的意思嘛。
对，大家不同相效。
可是我听说的都是要翻开呀。
一般来讲要先了，
对，就是要先，就是你听到他开始煮，
我因为你先放进去嘛，那我是他水开了，我打开我才放。
如果你水放很少，
对，你先翻了，然后我再盖，然后15到30秒就穿我。
你
礼拜
三你们两个都带了，随便，让我来决定。
但是我觉得放鸡汤，它的蛋子原本的味道就很好。
嗯。
不然什么都是鸡的味道，现在什么放菜都是放鸡汤，放鸡汤，所有菜都是同差不多的味道。
可是底下那个蛋有时候那个蛋挖到下面，上面很棒，跟下面会沉淀。
那个好，就是说你晃的时候哈，要就是说有个垫的东西啦，不能直接接触锅底啦。哎，对，那如果要好洗的话哈，在蒸之前锅子里面先抹一层
锅
油，对。这样的话比较好洗，这样子，哎，看
好
像做菜的啊，
好
洗，
好
洗，
好洗，那个
干贝
啦，虾或什么的呢？
可以啊，可以，你快熟的时候再加就可以了，哎。
可是它只有30秒，什么时候是快熟？
一般我们要做的那个要加上些东西，先炒好的。
哦，
哎，
那已经是熟的了。
对，已经熟的了。
我以前不知道说要翻盖子，
这个，
但是我知道的一个方法
哇，你们做母亲的都不懂得蒸蛋吗？
对啊，有些母亲做汉堡啊，
我家
里做蛋，对啊，就超爱吃那个蛋。
我的方法是那个，就是说你那个蛋打好了以后，然后也不加盐，然后你上面要盖一个盘子。